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，观无量寿经这个十四观，这个善品尊生啊，这个善品尊生者啊，不必受持读诵翻等经典，圣洁第一义，善解意趣欲第一义，心不惊动，身心因果不办大乘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。行者，命于尊时阿弥陀佛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转属围绕，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法旨，于行大乘皆第一义。是故我今来迎接你，于千化府一时受手。行者自见坐紫金台，喝斩禅手，赞叹诸佛于念起，即生彼国，七宝池中持紫金台成大莲花，锦绣即开。锦绣即开就是一个晚上就开了。行者身着紫金紫磨金色，足下亦有七宝莲花，夫及菩萨俱时放光，照行者前，目即开明，殷勤硕喜，普闻众生纯说生生第一义地，即下金台礼服合掌，赞叹师尊，至于七日，因时即于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，因时即能飞行，遍至十方，历是诸佛与诸佛所修诸三昧及一小劫得无生忍，现前受记，是名善品尊生者。这个善品善生者，他善品善生都是十四观，都是一个观里面的十四观里面，善品善生、善品尊生、善品下生，就是三生。三品尊生呢，不必受持多胜翻等经典，翻等就是大乘、小乘、尊乘这些经典，也就是说不必翻遍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此之间说三乘法，但是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展现第一义法就是无上乘，就是佛乘，所谓的佛乘就是第一义。那么说三乘还是第二义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说第一义法，后来先第二义法，讲第二义的时候就讲什么三昧呀，四明慧呀，或者是这个就相对的讲的就是比例来讲是个实心啦、实住啊、实行啦、实回向啦、实地啊，都是第二地法。所谓第二地法呢，就是立法。那立法是对于尊生，不是第一层的根基，它对第一义啊很难会通，是因为第二义方便安立。至于呢华严经，华严经呢为了显第一义，它底下五十二位法身大士所显的都是第二义，讲到第一义的时候，那就是为了妙法莲华经第一层佛法讲第一义法。但是第一义法，你像比例来讲无量义经无量义都是第一义里出来的，是吧？没有第一义呢拿来第二义呢，你像涅槃经涅槃的体，它也是讲涅槃 也是讲常住，常住就是第一，因为第释迦牟尼佛讲第一义法，释迦牟尼佛从成佛一直到最后涅槃，而最后涅槃的提示是第一义，但是呢前面都在第二义里面，第二义叫方便，方便即是究竟，所有方便都开显第一义，明白吗？那说这个没有第一义不能说啊，没办法告诉你，因为它是啊，只要开口讲话都在第二义里面，第一义只能够悟，只能够去向，就是讲我比例来讲这个我讲虚空，就是我怎么讲不是落在名字上，全都在向上，是吧？包括我讲话的声音都在第二义里面，只有你呢通过第二义是第一义，因为第一义是去向，是你心悟到的去向。比例来释迦牟尼佛这个慧能大师，他第一义他说念欲念至无念，就是欲念至无念，什么叫无念呢？就第一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够有，因为你讲绝对或者说无念，那是第二义了。为什么讲无念有复制无念？因为无念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无念。但你讲无念、看无念、想无念，都在第二义里面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空，然后你复空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人都在复空，所以呢，好像讲开悟一样，它还是在相对里面。但是有一句话呢，一闻消闻，就是说讲这个闻是要消的闻，叫欲念无念，这个叫欲念，这个念，就是欲念体呢是无念，就是一闻消闻，就讲这个闻字要消到这个闻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因为讲闻增加闻，增加思维，那就错了。因为要一闻消闻，叫欲相欲相无相。就是说这个相的字体是无相的，就是欲相，欲相就是第二义，欲相无相就是第一义。他说一定要在相上无相，念上无念，句上无句。但是这个话讲出来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，要你心里面意识到，心里面意识到第一义。虽然第一义法就是佛的境界，也是佛的，也就是真正的佛法，是吧？所以佛，所以第一法是在《法华经》里讲叫从圆度妙，也就是说他那个境界，就是说，那么说释迦牟尼为了说第二义，是不是有违背第一义了呢？他也没有违背第一义，一个人要违背第一义的话，那就像杀人成佛，那就违背第一义。也就是说，佛陀讲无常，他是宣作无常，可以会到第一义真常。佛陀将缘起会到缘起会到深处，你就悟到无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无，所以无常生灭即是无生，就是无常就是真常，缘起即是无生，它是一不是二，就是生死即是涅槃，烦恼即是菩提，就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你要明白烦恼的自身是菩提啊，这个生死的自身即是涅槃。就是涅槃跟生死不能二元对立，不能让烦恼转菩提就错了，烦恼还有转又转就错了，就所以这个要靠智慧，这要靠智慧。那么说一旦明白了，哎，瞬间就可以成佛。所以呢，所谓的这个佛啊，这个佛的一般把成佛，把佛这个定下，把佛当作是一个闪烁一下八十种好当作佛看的，所以我们定着佛有神通、有愿力、有广大，或者有这样的叫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很难体会到当下绝对的本体，就是释放诸佛之共体，是吧？别念这样，我每一念是释放是所共，是吧？念至无念，无念是释放诸佛之共，释放菩萨所共，释放尊者所共，释放这个尊生所棍。所以这个体呢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就是我们的觉，对吧？而这个佛呢，没有烦啊，也没有圣，没有东南西北，没有大小方圆，但是呢它能视现什么凡夫，能视现佛，是吧？就是佛也是在这里面出来，在这个佛里面出来， 这个反复也从复兴里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复兴呢，临了这个复兴的时候呢，它是实现反复又有何区别呢？是吧？你比例来讲，这个木头做了一根房子啊，我们觉得好伟大，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木头就是房子，房子就是木头。后来一个木头呢做了一只筷子，我们就怎么也很难相信这个筷子也是木头。就是说叫我们信筷子是木头，我是绝对不信的，因为房子才是木头，筷子是木头我绝对不信的。所以呢，你明了以后说你男的就是佛，女的就是佛，这我是不相信的，佛就是那个样子，就是我们觉得那个佛是那个样子，就很难相信了。就是说这蚂蚁也是佛，我们就难相信了，就不知道佛他能现凡，他能现圣，知道吧？一旦明白了以后的话，就是说这就靠你当下承担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因为净土法门呢，就是说你明了第一的时候，心不静动，身心因果，善于善报，恶于恶报，就是你不信是什么果报，你相对是什么果报，你怀疑是什么果报，造恶什么果报，造善是什么果报，就是说是未成佛已成佛，所以地狱天呢，这个体的话要深信因果，因为你有一个复性，那说你一定会有什么什么果就什么报，这样要深信因果。那说你一旦明白了，当下你悟到这个体的时候明白了，那说你就获得往生，就一定往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这个体啊，这个体，所以啊，净土法门呢，其实一开启，为什么讲文殊菩萨出来呢？他就开启般若的。所有经典呢，都是为了限量，而为限量不相应就是非量，非量就是妄想，一定要限量明白一个什么。所以呢，他不必读诵大乘经典，就是不需要翻遍，不需要任何翻遍。这个今天这个就是师父讲法的时候去就觉得根本。也就是说抓住，因为前面这个因为前面还讲到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，他后面讲这个慈心不傻哇，具足境界呀，或者是六念啦，或者是什么。都称大乘呢，纯正行者，他有这个。你看，都称大乘纯正翻等经典，所以为什么这个放在第一篇呢？因为他这个有心有般若，有翻遍，这样般若翻遍，它就是圆满了，从般若里面起，因为佛陀从般若里面取翻遍，就是从翻遍里面是般若，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如果没有翻遍，那就完全是一种般若体，就是悟到般若你就解脱。所以很多法师大谈般若，他说不等般若的人都落在情界里面，就是，也就是这个观点呢，基本上就进入到这个中品往生啊，上品尊胜的概念。上品上升呢，是从翻遍入般若，就是大悲大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悲是菩提心嘛，下求下化众生嘛，大智是上求佛道，它跟菩提心是合一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尊品往生，尊善品往生呢，它就没有了，它不读梵顿经典啊，不学习梵顿经典，是吧？这个善解意趣，但是明了，就是明了，就是因为人活在世上，人活在世上呢，他必须要跟色身相互处法，跟地火风水，跟这个相应的当下啊，善去第一，善去第一，因为他了解般若，就是当下啊，就在一个第一义里面啊，第一义，也就是六祖大师家啊，无念无相无住，就是这个，一点都不歪，是吧？就是无念无相无住，无念。念之无念，相之无相，就是他就是不立法，不读梵顿经典，就是直接看到第一体。第一体是什么样的？是一种崇敬状态啊，如幻状态。就是因为无相嘛，我们在圆觉经里面讲第一法，他讲到三密，知道吧？第一法他讲，因为圆觉经里面他还是有翻遍的。圆觉经里面讲，就是说啊， 你住在第一义有清净出来，你第一义里面有余患出来，你第一义里面有这个寂灭出来，它有在这个体，知道吧？有这个体，那就于这个方面，尊生就有这个觉受。什么觉受呢？就是说与第一义相应，你就有清净的觉受，是吧？与第一义相应，就有法界余患的觉受。而与第一义相应呢，就有了法界寂灭的觉受出来。这种觉受就是说这个生摩他三摩波提三摩地，这三种三昧就会出来，是吧？如果要住在第一义里面，这种三种三昧它都一定要出来。那一般它是去向结第一义，善结第一义去，他就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呢他一定应该还没有日，因为日了以后他三种三昧一定会出来，会有感觉的，知道。所以我们稍稍的了解第一，马上就有清净的感觉，或者有余患的感觉，或者有寂灭的感觉，马上就有感觉，稍微修一修你就有感觉。但是呢他这里面他并没有这样的提示，就是说圣洁第一，就是我在讲的时候就你明白了，第一就是绝对的这个体，但是我还没有去静坐观照的话没有，觉得他说你了解第一才有第二义啊，有第二义是就是说在第一里面心不静动，心不动了，心不静动就是就像金刚经里讲的那话，就是说与金刚经心不静动，是吧？就是说心不静动，对这个人家说啊，这个一邪见空了，心呢一点都不怀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遇到第一义法，一切法都不生，所以你说这个世界是幻的，是灭的，这个对他都不会有任何反应，还一定是这样的深信因果，善于三宝二有啊，就是说什么因什么果，第一因就是第一因果，它是因果同时的，是吧？因为你在先不进的你。你了解第一就是你的真心啊，是不是？你的第一真心没有二元定义了，就是没有二元，就是根本没有我在第一里面的体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因果是同时的，还没有什么道果相因呐，是没有的，就是直接进入到绝对状态，知道？所以呢，这个不办大乘，就深信因果，不办大乘，就不能办佛法，办。就是说，越来的方便了，我不会办它，它也不是学它。他说他聚在那个地方，一般聚在心不静的，也没有机会办，是不动了，没有口业了，没有身业，没有口业，没有了身口意，他都已经不动了。因为不动了，也没有办的机会，也没有造因果的机会，就是造善报、造恶报，他是从身业、口业跟意业都不存在。为什么呢？他心不静动了。他与第一心不静动了，他说他这个时候对世间来讲的话，他是愚人愚哑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就这样，他不去理会这些事情，他安居在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居在不动，他就深信因果，不但他也办不了，因为他没有这个口音去办，就看不到善，他看不到恶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他已经居在第一义里，没有第二义，他怎么去造因果呢？就是一时功德，如果这样的发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是说我们讲叫回小向大，就是回小回偏向死，就是说你专程在这个上面，又不回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在般若里面，就是般若就进涅槃了。像释迦牟尼佛他开悟了以后，立即就要进入涅槃。这个时候有这个十方菩萨天人把布过来了，佛啊，你不要涅槃了，赶快度众生了。他一串就出来了。他说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一个人来串他一样的道理，是吧？因为他心不静动第一义的话，他当下就是八地菩萨，叫无为坑。他如果不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在无为里面般若，你又不能说他是小乘，他没有法执着的，知道？所以就安住八地不动啊，不动地，不动地的话，他如果他是这样修下去，就是不动地。 不遁地的话，他说他诸佛要劝他，怎么劝呢？就劝他发心发愿，这样。他说这些一发愿，他马上就会懂。那么说我们有些人呢，喜欢打坐啊，喜欢观第一啊，他就说你自己观第一，就见假修真，见现前这个假，看到了真，他就知道真才是自我，但是假呢非我。我们这个真变第一地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，整个时间整个空间这个名字都没有，它整个的就在第一义里面啊，没有三千大千，没有诸佛，没有菩萨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第一义，寂灭一片，知道吗？你说到是涅槃也可以，是吧？那这个就是这都般若，就往往会明白这个道理。那安住在上面，安住在上面，如果他不发心的话就寂灭了，知道他身体呢就寂灭，就至于到那个像那个无畏坑，是吧？八地菩萨无畏坑功德也非常大，就是无畏坑。但这个如果没有佛没有菩萨劝他，他就麻烦。所以在肉体在时，那说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发起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说他干什么呢？就是说把他的这个他这个第一义变成无量义，就这个意思，就第一义变成无量义，从色里面可以出现无量无边的义，声音里面出现无量无边的，就是色声相无说法。他回就是说我们讲不知是回小向大，还能这个回空向有，就是说回智向悲，就是他以这个体出来。所以呢极乐世界这个有人来串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就会升起啊，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第一的功德也是佛的境界。他说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会成为妙用啊，可以说与十方世界成等正觉，因为第一的没有成佛的，第一的没有说我要成等正觉啊，我与十方世界成佛啊，我要发大愿啊，统统没有，知道。但是呢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这样或者修普贤行愿也可以，是吧？但我们修净土法门是全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普贤行愿，成就十方诸佛之愿，成就这个所有观音文殊地藏这个种种大愿，那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发愿，是吧？这个愿都能成就。所以行持行者就常常就在第一义里面啊，现在他说到临命尊时，他这个临命尊时啊，就是身体灭掉了，其实他第一义里没有生死的啊，你第一义就虚空自体啊，他是没有生灭的，他是相通的，就是说一切法的自体都是相通的，就是色的自体，心的自体，香的自体，味的自体，他说这个自体都是相通的，知道？你别人讲念的字体，它其实就是佛性。这个相，一些相的字体，好的，所以万法的流动要住，这是住的字体，是吧？而这个字体是相通的，是一体的。但是呢，它可以在念里面成就报身，成相里面成就功德，啊，在住里面成就无量化身，啊，所以法宝化都从第一义里面显现出来，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常常观察第一，观察第一就是涅槃啊，大涅槃，常住涅槃，就是说我们常修第一愿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先发出来，那我们怎么修呢？打个比例来讲，你在菜市场打坐住在第一里面，是吧？因为第一是不动的，是吧？所有好坏善恶都不要理它，因为第一是本来清净的，知道？按照云小经呢，第一本来清净，本来如幻，本来寂灭的。不管是什么，这世间任何一个灯义都从第一义里形出来的假象，知道？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一切假象看到第一住在第一义上啊，所以你就说你坐在那个地方，或者站在那个地方，或者心里面安居在上面都可以，知道？情绪说我都可以， 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号都在第一音里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您的念的心也在第一音里面，你走路就直接走，每一步都在第一音里面，因为它都是举退的第一体上，安居的地不动，然这样的这样的一住，一直安居着不动啊。他这样的安住啊，但是这样的一直住着啊，大家有没有记？有没有听得懂啊？就是你就这样的住着，这个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说有清净如幻寂灭的感觉，这一定会出来的。就是如果你这样，你愿意到西方极乐这个心生出来了，你这种接受就会出来。因为这样你愿意到西方，这样你信阿弥陀佛，这样你愿到西方极乐心生出来了，你就可以升起你清净，就现在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觉受，知道？你不要说因为住第一我就不要觉受了，但只有在觉受的体上，你才能够对第一有兴趣。我们有假日真，日真现假，就是说，因为你怎么证明你住在第一意义上呢？是的，因为第一意义的体上你明白了，那这样的句子上面你一定有清净的体验，有如幻的体验，有寂灭的体验啊。他说不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随便窝在哪个地方都可以，就说那过去人开屋的人在厕所里都可以睡觉的，你在厕所里一窝，然后觉得厕所它也在第一里面啊，但是它本来就第一，它是触跟香都是万想啊，我借这个触到第一它就无触了，第一哪一触呢？是吧？就是那在任何一地方都体会第一，是吧？所以在哪里地方体会，在快乐的地方体会，就是说你到菜市场，到妓院里面，到酒店里面，或者是在寺庙里面，或者是在非常庄严的地方，你都对外面不要担心，安住的第一不动，就是你时时的注重，你有清净的这个体验就出来了，就是我们想四大威仪自然而生，就是说我们不管走到那个地方心不惊动，就是所以呢，好的地方你也不会笑，老的地方你也不会哭，是吧？不管好坏善恶影响不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第一义了，你住得死死的，就住得上，是吧？就是善解第一安住在上面，这样。那我说这样一句，你这样的句子到西方是非常清净的，非常清净的如幻的。那说这个对于这个弘法利生来讲的话，对我们弘扬佛法来讲呢，就是如果一个人呢喜欢一个人住一个庙，或者住的特别是这个像你们居士啊，是吧？常常在家里面，是吧？儿子都走了，老公出去打工去了，你一个人在家里面，那我说没事你去跟人家聊天，他家长他家短，就完全找是非。但是问了第一以后，成立以后，你就安心了，安住在第一上不动，是吧？就是说心与虚空不会感到寂寞孤独，也不会把你憋坏了，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寂静清静，也反正都是如幻的世界，然后这个寂灭寂照双运的世界，就是安居着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居着呢？就是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以此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以这种诱导力和启动你的慈悲力，就是说在我气没断之前，我一面堕到空里面去了，所以呢要启动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，怕你不住，所以呢以我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我才这样的去管，对吧？它有两种，对下来是接引，对上来是不迟，就是说对怕你进入到偏空，又怕你不发心，现在要不发心，就是哎，我一这样做法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这样的诱导你去做，这样你就可以发心了，这样。又怕你偏空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所以要这样做。所以呢，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偏空，不会堕落懈怠，是不是？不会被魂尘所远着，好的坏的，你都可以 把它消陨掉，自行这样的安住就可以。如果您明白法义后的话，这里面没有人，佛法真正来讲没有团体这个铁东西，就是我们拉帮结派的，就是说啊，你要到我这边，我到那边去，这个出家人拉那个出家人拉，这个把我们这个聚舍搞得很辛苦，跑来跑去，这个庙一样，那个庙一样，所以你们聚舍好辛苦啊，就是想修法到最后，这个聚舍到一个寺庙里还要看对方的眼色，就是说还看对方开心，要不开心我不敢去，就是说那时候聚舍心里好大的压力，就是好多聚舍都变成这个样子，就不是好多聚舍是被出家人给困制了，他不让你修道，他让你去追星，是吧？你的粉丝是谁？每个人追星，就是不能够让你安心的去修道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社会上这种控制人心、封建社会、奴隶社会，就是喜欢控制别人，不是你控制我，就是我控制你，互相控制、互相纠缠，就都是奴隶社会和这个封建社会的产物。我们的骨子里面。都有这个控制人的这种无始以来控制人的这几千年来的文化嘛，就想控制别人，你也想控制我，我控制你，你老公也想控制老是吧，老公跟老婆互相控制，就他记得从父亲控制孩子一直都在互相控制，对吧，他不是教育他，是控制他，是因为我们这个，但是这个世界啊，就是这样的嘛。你说猴子都有猴王嘛，老虎都有虎王嘛。他就是说，我们爱不生不生沙婆，爱不动不生极乐。也就是说，你为什么要生到这世界，就是因为被控制过来的，是吧？所以娑婆世界所有的动物都会控制人。有人问，就是说那猴子也没经过教育，他怎么会控制那一帮猴子？是吧，老虎他也没经过教育，他为什么控制他的地盘，就是他一过了个地盘，老虎就过去了，要把他干掉，他是非常标准的，只要你过了个界，不过界我不说你这边走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一过界老虎就要去咬他，非常标准的，就是那条线你就不能过，就是这样，不像我们人还需要让一让，他是让都不让，老虎你只要过了这条界，他马上追过去要杀他，那我们人不一样，过了个界玩一下没有关系，我们交朋友，老虎不是过了个界我就过去把你杀掉，就他就这样把他赶走，他是非常标准，他没经过教育，他为什么又控制这个等等，就是人呢可看出这个世界就是你绑我，我绑你，绑过来的，是吧？我们被绑架绑过来的，所以现在你见到的人，所以弘一大师讲见到的都是债务，走掉的都是债务还清了，他就是这样的说法，也就是说我们见到任何人可能债务就来了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观察第一义啊，这也是智慧的行者，他说这个念名尊时阿弥陀佛就出来了，因为阿弥陀佛就都在第一音里面，怎么不出来呢？你就在第一音里面，就是不讲临命尊时，没有死也能看得到，告诉你，因为我们住在第一音里面，那个第一音里面 有不可思议的见，当然我们不去执着它，一定会有很多的佛菩萨都在那个地方出来，其实如果你抓得比较紧的话，如果你有所求的话，就是你看过去我们这个法，这个因为大师吧，他这一件修行修得比较好嘛，就在第一页里面啊，很多的老虎啊、狮子啊都过来了，是吧？后来他就遇到了四种法，遇到四种过来以后，跟他讲开示，讲我就开了悟，开悟了以后呢，狮子全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一顿念。一登念了，你这个第一啊就现种种境界，就现种境界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房子都从第一里出来的，你执着于这个房子，第一就出来了，就是就说我这个身体也从第一里出来了，这个法界你看到都从第一里出来的，那这个第一为什么会出来这个境界呢？就是你对心的，就是你登什么念头就出现，是要深信因果嘛， 你看，都是第一人的是万法嘛，是吧？当然，在万法里面还能安住第一，那就变成大菩萨了。但是法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被米了，是吧？第一的出现一个篮子，然后就被篮子米说第一就丢掉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其实呢，就是说你不管第一，他照样也会出来。平均来讲，没管他第一，你造恶业，他也照样的第一会生恶，是吧？你造他嗔痴，地狱第一里面是第五个畜生，对吧？一个人做世上，你第一就是天堂，他都能生出来，是吧？所以一切法生的都是第一里面出来。那我们学了佛以后，你了解第一，这个叫初性，性位菩萨。我们讲四性四住四性四回向叫四性菩萨，四性菩萨了知第一，也叫性位，然后住位就是住在地性位体上不动了，那叫住位，然后再住着，然后这个住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叫四住，四住的时候，哎，就进入四行。四行是什么呢？就是断一切这个是非善恶好坏，觉得因为一直住着一直住着，四行就出来了，四行出来了。然后四行是什么行呢？就是断一切是非，就别人来讲动贪动嗔动痴动杀生动散乱，或者是断愚痴断这个分别心，断执着心，断烦恼，断烦恼，断嗔恨心，断这个一断无利他心，断。因为四谛它里面有四种行嘛，就是断离一切这个无明分别执着的这个相，是吧？也有人叫聚，四住是四行为断的意思。我们讲明德断的跟正德嘛，明德是住的意思，你明白了，聚的上面叫聚。然后一个断德，断德就是什么叫断德，知道吗？断德就是你站在这个地方，你烦恼不生，就是一切烦恼都不能生出来，就是这个叫断德。贪嗔痴都生不出来，就本来在贪嗔痴里，你的贪嗔痴生不出来，断掉了，是吧？所以断贪断嗔断痴断杀生，也就是我们叫四波罗蜜，就是四波罗蜜。这个反是奉献，就不吃是对于呢贪婪，是吧？持戒对于犯戒，就是说要断犯戒变成持戒，是吧？断这个贪变成不吃，就是断这个不吃持戒忍欲，是吧？断忍欲的断嗔恨心，是吧？这个断散乱就是转为禅定，它这个因为四住到四回向嘛，四住四回向就是一念，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义的话是变法界的，所以呢变法界你断掉你的所有的烦恼，回到本意是变法界，所以呢变法界就是回向，是回向就是说功德出来了，功德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四波罗蜜就出来了，四波罗蜜出来变往法界，说每一种功德都有每一种作用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讲色变法界、因变法界、相变法界、味变法界、法变法界，就是也比如说持戒变法界、忍欲变法界、精进变法界、禅定变法界、这个精进变法界、智慧变法界、这个方便变法界、然后愿变法界、然后这个种种这个方便变法界、那个种种这个过头啊变法界、世事啊变法界，然后到智变法界，就是那说这个叫四回向，一念四方，四方即是一念，都是从这个四性开始，也是四性结尾。因为文殊菩萨在这中间的过程，这样的具足了，他所有的法都会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讲，就是说具到四地菩萨的时候，具一地的时候，如果你到八地菩萨是非常快的，就是所以到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是过你愿力有大小，因为愿力有大小，所以呢我们修的九八地、九地、十地菩萨的差别就有大小。你看阿弥陀无量劫的造在修行，他修48愿，那释迦牟尼修500大愿，都是从八地菩萨起修的， 一地菩萨到八地菩萨的过程中是闻法而得，像观音菩萨一地菩萨闻到大悲咒顿证八地，像释迦牟尼佛听到无上正佛从一地菩萨听到的，从一地菩萨知八地菩萨，像能虚菩萨是吧，他是证到一地菩萨闻阿弥陀佛知向八地菩萨。我们今天呢也是从一地菩萨到八地菩萨，我们从凡夫到八地菩萨，是直接到八地菩萨的果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这一刻暗处第一地，在我们心目中啊，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作为我们一个学佛者啊，对第一义的话我去舍掉不顾的话，这是阔怜悯者，是为佛教一大事。所以对第一义不感兴趣的人都不称为是佛的弟子，可以这样说，对吧？是因对第一，因为前面他也是具足第一的，是吧？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里面是具足第一的，但是这个里面是直接把第一给显出来啊，显出来。他说他安在是三品众生。那么说这个第一法观音大势至无量大众转属，他就在围绕功德围绕，因为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有了菩提心的，有了菩提心，有了回向法愿心，回小向大心，有了回假向真心，就是说回续向实心，也就是说回这个回翻等为究竟故，是吧？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观音实质就显现，大尊显现紫金台，紫金台就是莲花台了，叫大势至菩萨持着莲花台，是吧？若至行者前，行者前赞，就赞叹你啊，无量大众，就是阿弥陀佛在面前至行者前，就是那个观第一义的那个人呢，说发指于行大乘皆第一义，他是解第一，没有证到第一，是解第一。就是这样的解到第一的时候，佛就在你的面前，是吧？是故我今来引语，就引你，我来引解你。而于千化佛，就是阿弥陀佛还化了一千尊佛，是吧？一时受手，就是说这个一时受手，就是说这个诸佛十方诸佛现前呢受手赞叹，受手行者自见了紫金台，就是说这个行者看到自己那个坐底下就有紫金台显现出来，前面我们讲了观音菩萨紫金身的紫金台，紫金台也就是说法身，是吧？也就是正报，是吧？何当紫金台自见紫金台，何当插手，就叫我们讲叫声业赞叹诸佛叫口业，于一念情叫意业，寄生彼国，身口意，明白吗？身口意，身插手的声业，用手恭敬佛，口赞叹佛，意念情就是心，就身口意达到一心，就这个意，我这一心弹指之间寄生彼国，就是他不需要去来去跑的，就是立即就转成西方极乐世界，当下就转了，就是不需要去在这个行坤的过程之中，就直接也就是说他这个念头就是说这个莲台从哪个地方生的，从性地生，从第一义生，是吧？以前第一义里面生出了六道轮回十法界，现在第一义里面生出一个莲台，直接进入世界就出来了，所以就在新的第一义里出来，今天观第一义时进入世界就在第一义里面，只要一法心就出来了，明白吗？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在哪里呢？第一义在哪里呢？就在当下绝对的体上，就刚才下午讲的那个，是吧？第一义都在当下体上，他说莲台在哪里呢？就虚空那个第一义里面，就在第一义体上当下，对吧？所以极乐世界，那说居生彼国，然后我就看到七宝池池紫金台成为大莲花，因为 这个看到自己呀、坐在紫金台，紫金台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包池中，七包池就七绝支嘛，也就是七识嘛。然后这七识就是池中有八功德水嘛，里面有莲花嘛，就是真的毛那莲花就在光里面，光里面金烁就是一夜就开来了。那为什么它要一夜开来呢？因为它一直在观第一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人呢都有个习气嘛，它观第一嘛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它就在第一里面安住，在第一呢，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虽然已经在莲池之中了，它还有这个第一的习气，还在安住在第一涅槃妙体上，体上那就是实证那个这个第一法，是吧？然后行者就是经过了一个晚上就开来了，开了以后呢，行者身着之念就是身体啊，马上就放紫金光，像观音菩萨一样放紫金光，足下有七宝莲花，就是七宝啊。我们讲七就是妙色的意思，宝就是心性的意思，就是心性里面放出七朵，放出七宝的颜色的莲花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佛及菩萨俱是放光，更佛善解，就是你在放光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莲花一开，然后自己紫金放光，足下有七宝，七宝我这个宝呢一定是心性的宝，并不是外在的宝，我自己呢是心性，它并不是有个人出来，是心性，我这里心性无色声香无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一个心性而已，信放七宝莲花，心里面有七宝莲花，这个宝呢是代表贵重，也就是我们的心性，七呢是代表七种颜色，我七种颜色也可以说叫七宝，也可以说叫七觉支，也可以说转七识为大圆镜智，就是光明。而诸佛菩萨，佛跟菩萨俱是放光照行者身，就是行者自己自放光，然后呢诸佛也放光。他说这个目即谁开，就是佛跟佛放光，心想就是他这个目开是心开，是吧？心一打开就可以干什么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呀、可以知道前世所习普闻众生啊，纯所生生第一，因为心目一开以后啊，整个世界说什么法呢，就是顺承他往昔的习气，喜欢闻第一，所以呢极乐世界所有的妙花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所有的虚空都在说第一法，就是全部都在说，他那个说呢并不是嘴巴在说，是什么说呢？树在说，观在说，地在说，池在说，整个虚空都在说第一，知道？就是心在说，就是自信所自心啊，知道？自信在说自己，就是心性里面这样说第一法。他说这个，所以呢，他就记下净台礼佛合掌，就是顶礼佛，顶礼阿弥陀佛。就是赞叹世尊呢，经于七日啊，经于七日。大家知道，他这个到西方就要经过七天，经过七天，应时基于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都不退转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心性里面，到临命尊时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了阿弥陀佛、观音、释智，知道？也就是说这个七日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生活中放七天，就这样，如果你七天这样聚着，一直这样聚着，就像观音菩萨、释迦菩萨，或者是你的心花一打开，心目一打开，整个世界说第一法，你这样聚七天，一个七天不行，两个七天，两个七天，三个七天，一切法是在说第一法，因为人称为惯性，人都有习气嘛，习气你喜欢第一嘛，然后你一直在这色身相我住在说第一嘛，就是绝对嘛，本体嘛，你一直关着，他们都在说，都在说法，不要口说了，你都能听到虚空在说，这个说就是显的意思，是吧？他一直显第一，一直显第一， 他说你一直这样的按住在闻，是吧？然后呢深深第一法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这样的住七天啊，你就可以获正得不退转，正得它是限量正得的，不是像我那阿弥陀佛不退转，就获得阿弥陀佛光明，就是我的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退转是什么？不退转了，我的念头是阿弥陀佛，我的身体是阿弥陀佛，我的境界是阿弥陀佛，我是空的，我可以感受到不退转是因为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是因为阿弥陀佛接引我不退转，我退不出去了，不退转。但是到极乐世界那个不退转是亲正不退转，知道吗？不退转释放诸佛在先前，那真理释放过头于手掌都能见到的，就是那是正不退转，那是八地菩萨正，正到八地菩萨就是亲正八地菩萨，在我们那说可以看到释放诸佛随意化现释放世界，就是无所障碍。所以这个从一地菩萨到八地菩萨那是要修行很长的时间，但极乐世界呢一个月就可以，一个月可以。那我说你在此世界修行呢像证到八地菩萨的果德，那如果你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证也可以。但是整体来说呢你具结第一就已经不退转了。因为这上面讲了吗，欲第一心不坚定，身心因果不断不犯大乘的话，你就已经往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持恩念命尊时阿弥陀佛就会把你接引去，所以告诉我们就已经决定完成，是吧？那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证八力就是释放诸佛现前，这样一组一个一个一个说业，是吧？那说得到不退转以后应时就能够飞行啊，心飞行呢遍至十方，所有就到八地菩萨与十方世界他已经不迷惑了。七地菩萨受业支配，八地菩萨是不受业不受业支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八地菩萨他续业是法性身的，他连六他没有名没有相的，他讲六度已经不是六度了，他是佛的功德，知道吗？他这时候舍掉一切就转为是佛的这个体，所以色身相互错法他都能感受到佛。我们看到色身相互错法可以成就六度，七地菩萨是方便波罗蜜，就是说他一念之间可以成就六度波罗蜜，就是他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个方便了，他互相互酬，他不吃你们他一定有持戒有忍欲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，他持戒里面有不知有忍欲精进有禅定有般若，他是互相这样来，是吧？所以呢到了七地菩萨他一念是具足六度的，叫六度波罗蜜。所以到任何一个境界上，为什么叫远行呢？远行就是到任何境界里面去都方便。什么叫远行知道吗？我们认为远行就是跑得很远，不是这样的。远行就是从色里面到声音里面，从声音里面到香里面，从香到味，就是色跟声音是最远的，因为他们互相远远看不到，知道？所以呢在色声香味触法每个里面都具备六波罗蜜，知道吗？你眼睛能看到恶朵的声音吗？看得到哈，但是呢七地菩萨可以做得到，是吧？七地菩萨可以远行到任何一个境界里无所障碍，都具备六波罗蜜。但是呢他具备六道波罗蜜，但是他见不到诸佛。到了八地菩萨六道波罗蜜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他那没有六道波罗蜜了，有什么了？全是佛的功德，就色身相互触法全是佛陀一心所现，知道吧？所以所有诸佛的这个功德就显现出来。也就是说这个，那么说这个到了八地菩萨，是一到极乐世界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不受业支配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你控制不了他。就我在这个地方做比丘，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做国王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做阿修罗王，在某一个地方呢变妙然大士，他可以同时升起，知道吧？他与四方世界可以同时升起，为什么？他已经发现这个诸佛已经非常吻合了， 至于他一念变十方，十方即是一念，巴利普他有这种功德，是吧？知道他可以发大愿了。他如果不发大愿，如果他没有碰到十方诸佛圈钱了，他认为自己成佛了，他一定会认为自己其实他是巴利菩萨，因为他的功德圆满，解脱圆满，而且自身的功德已经圆满，自身的清净已经圆满，自身的解脱已经圆满，但是呢他还没有利他，知道自己圆满了，利他还没有圆满，所以利他是刚刚发现的，他是要亲近释放诸佛，学习什么？学习利他功德，就是获得了根本智，还没有后得智，就是不能够利他。利他功德，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是纯八九十叫愿波罗蜜、利波罗蜜，这个智波罗蜜都是为了利他而建立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八地菩萨发愿，他一定是利他，因为自力即圆满了，不需要自力了。至于他完全是利他，至于没有与政府不是利他的，利他怎么利呢？到了巴利普他所有都圆满了，巴利普他愿波罗蜜，他发愿，看他发什么愿，是吧？发什么愿呢？要到尊身心中处，他必须要住到心中去成就大愿，他是以尊身发大愿，以要修普贤行愿的话，以释放尊身而发大愿。第二个呢，发大愿后面呢，要有这个善慧啊，善慧波罗蜜啊，就是说他的善慧是什么呢？就是建立这个辩才无碍啊，说法无碍啊，还有这个词无碍啊，还有这个意无碍，有种种，还有一些过头啊，这个种种方便啊，这个他要成就九地菩萨。到了十地菩萨，他要把他的愿力和他的功德通过他的意念要入到众生心相中，要众生的承担，是吧？那些怎么要众生的接受他的愿力，怎么修呢？就是说他要到众生心中的无量劫的照载修行，修什么呢？要把众生的贪嗔痴修成佛的果德，是吧？把众生司法界所有的念头修成佛的果德，修圆满了他就成佛了。所以阿弥陀佛是非常难的，阿弥陀佛是最难的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把西方世界所有众生司法界的心都修成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他是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。释迦牟尼佛就说我们娑婆世界有东方世界、南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北方世界，所有佛有的佛呢是一佛国土、两佛国土、三佛国土，还有很多佛跟我们是没有缘的，知道吗？无量很多佛跟我们没有缘的，唯有阿弥陀佛与十方众生有缘。也就是说阿弥陀成就果的时候，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把众生所有念头直接修到佛的果德，也就是说他要到众生心中成就极乐世界，就是说你这一念，这尊身这一念是诸比司法界的，就是贪嗔痴，那就是人天，阿修罗来自于呢四圣道，大家每个念头都具足的。佛阿弥陀佛把我们这个司法界的念头已经转为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就是你只要登念就是阿弥陀佛，你只要登念就是极乐世界，因为你这个念在阿弥陀佛已经是极乐世界了，在观音菩萨来了又是一种境界，在释迦牟尼佛又是一种境界，但是在没有远离佛和没有远离菩萨面前，他没有发现动力呢，是吧？他没有发现动力跟你无缘，你不要去念他。但是你能念到他，他证明跟你还是有缘的，对啊，就听他的名字，跟你还有个缘。因为如果跟你没有缘，你闻不到他的名字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看不到他的相貌，就是只要有缘的东西，我们不需要去猜测哪跟你有缘没有缘。这样那个人的名字、那个人的相貌，或者听某人说那个东西，只要你说了，他跟你就有缘，因为没有缘是闻不到他的声音的。就是一个傻子跟你讲阿弥陀佛，那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。就是傻子不要管，你只要听到这个名字跟你有缘，因为同时告诉你，就是那个人在你面前说车子翻掉了，傻子跟你说那些车子翻掉，那也是你的恶缘，知道？虽然傻子乱说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缘，你也听不到。是吧？你听到的就是你的缘，对吧？所以释放无量无边的尊佛，对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听什么万佛忏啦、千佛忏啦，还有十万佛忏啦、这个百万佛忏啦，那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忏里面，很多佛啊， 只要你念到了，肯定是跟你有缘，跟你有缘就一定他过去法愿有关系，所以你过去偶尔的碰过他，他发的愿呢，可能在他过头住过发了愿给他相应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跟我没有缘的佛或者没有缘的菩萨，名字、相貌、过头、声音都听不到，知道吧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只讲跟我们有缘的名号，绝对不跟我们讲没有缘的名号，或者没有缘的过头，或者没有缘的菩萨，释迦牟尼佛就绝对不会介绍，知道？因为为什么呢？一介绍不到啊，没法介绍，知道？因为没有缘，他介绍不了了，就必须要有缘。就释迦牟尼佛，他说都有东方南方，所有的佛都有东南西北，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阿弥陀佛多么珍贵啊！他把我们所有尊身心尊的司法界都已经修圆满了，朋友们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一顿念就是极乐世界，你一顿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证明你顿念那就是阿弥陀佛的体，因为阿弥陀佛无差别的把一切尊身都因。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圆满无上菩提，为什么能圆满无上的菩提呢？因为遍十方国，遍满十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愿，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八地菩萨，为什么有八地菩萨呢？就是因为成就十方故啊，供养十方故。所以我们常讲到西方极乐世界济遍十方，这就是八地菩萨，知道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一切众生，这就是九地菩萨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与十方世界成佛，这就是十地菩萨等觉妙觉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有没有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等觉妙觉？一定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，就不能到十方了。不能到十方，不能成就过头，不能成就众生，不能实现成佛，那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干嘛？所以呢，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的果德，在佛那个地方是圆满了，但十方一定是差。释迦牟尼在此世界讲不到究竟的佛的果德，知道？只有一个名号，只有一个名号，别的也见不到，知道？所以在此世界，中品就在第一义里面啊。他说这个啊，遍是诸佛啊，与诸前所有具三密啊，就种种三密。就说因为你住在第一义里面，这个海印三昧、人印三昧、种种三昧都会出来啊。仅一小节正无生忍，得无生忍现前受记，就是说与十方世界这个无生忍，他说这个诸佛菩萨给你受记啊，前面呢这个七天诸佛给你受记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节诸佛受记，是名上品尊师也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三品下生，三品下生呢，是吧？一信因果不办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了啊！依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你看他这个呢嘛，深信因果，不办大乘，就是不办大乘佛法。但是呢发无上菩提心啊，他不学大乘可能修不了大乘，他相信因果，但是呢他愿意成佛，愿意成佛的这个心呢、啊、那是无上心，但是不办大乘，也就不办大乘，就是你信六道波罗蜜，我不诽谤你，但我也不赞叹你，是吧？我也不谤你，也不赞叹你，但是呢我要成佛，就是我要发无上道心，发无上道心，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叫无上道心。无上道心，这个无上道心大乘心跟无上道心的区别在哪里？无上道心的话就是说一切法，就像六祖大师他叫无上道心，你像神秀大师他就是大乘心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在此世界非常重视六道波罗蜜啊，不重视般若空性，不重视实相，那此人呢都是大乘心，人必然受菩萨戒，但是呢你就不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但只重视六道万行，就像地藏菩萨一样生生世世不成佛，就这样，这个叫做大乘， 大乘呢，常以尊生苦为己苦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有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尊生度尽，方成菩提，就是不成佛。我们说这个叫什么？地藏菩萨是圣依的圣依中的一禅体，是吧？什么叫圣依一禅体呢？因为地藏菩萨是成不了佛的，为什么呢？一禅体不成佛，他怎么成佛啊？所以呢，他就跟一禅体相应的，是吧？他是圣依里面一禅体。那说这个提婆达多呢，是属于里面的一禅体，沙佛沙摩沙阿罗汉，他是个叫一禅体。一禅体他自己成不了佛。这个地藏菩萨发愿众生不度尽不成佛，那提婆达多不成佛，他也成不了佛啊。所以呢，他就是两个都是一个圣依禅体，一个是属依禅体。啊，好像是都是一禅体，他不成佛的，他尊生都成佛，他才成佛。所以呢，这里面讲就是说，大乘就是四度一切尊生，常行六度波罗蜜，他是这个色身相无处法都是六度万行，就是使一切尊生都是自己的父母，在一切尊生境界修六度万行，就是又发大乘，又发无上道心，那这那肯定是圆满的。不发不办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，就是要成佛，是吧？那说这个这样的深信因果，你看，这叫深信因果，或现小乘，或持五戒，或者啥，或者说我自己啊，在这个持世界，我利益不了众生，我也不能修六度万行，但是我相信因果，是吧？相信因果。他说他我要成佛，就是我持五戒，然后呢我发无上道心，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说能不能去？肯定能去嘛，就是说这个无上道心很重要。只要你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就是涅槃心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讲安住尊生，就是除无恶无痛无受，令尊生行无色，安住离妄之道。安住离妄之道，这个离妄之道叫无上道心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无上就是要深信因果，但是呢，尊生发不了这个菩提大菩提心，是吧？就利益尊生的心，行六度万行的心。那么我们行六度万行，行菩提心，其实上好像受起来好容易，其实我们行起来是很难的，知道？人家打你骂你，你要把它转换成六度万行啊，知道？要尊生六度啊，就是所有尊生都在成就你的六度波罗蜜啊，慈悲喜舍啊，要看尊生是佛啊，然后呢，是尊生所有的对你好对你坏对你都是功德啊，你要把它视成六度万行。所以慈悲喜舍六度万行啊，种种都是去大乘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尊生做不到，就是说我们持五戒就可以了，明白？这里面上品下生，他说他放的位置就很低。他说你看上品上身他是悲智相用。上品尊身就是智，知道？他说这个上品下身他不是悲智，就是小乘肉，小乘持五戒修十善，就是吧？这个持行不少啊，或者受三规持五戒啊，具足十戒啊，就尊重，就是吧？他说他不办大乘，但是自己行不了，但是呢他以这种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成果。这后面回向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回向，以此功德回向愿生极乐国土，那就是说这样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上品下生。这位像这样的人在世间算是一个善人吗？是吧？是一个善人，持五戒修十善的人嘛，是吧？深信因果的人嘛。那行者命于尊时，阿弥陀佛观音四智及诸菩萨持金莲台化作五百佛来引持，就是说都是真正的阿弥陀佛过来，观音四智还有诸菩萨都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的这个心本来就是佛心，知道吧？我这个无上道心，发无上道心，这叫菩提心，叫圣心。那说依此功德回向，因为他有一个功德回向， 所以就落到啊，他不知道当下这个体啊是佛性，所以依此功德回向，要回向性，因为依此功德的因地的功德来回向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这个心跟佛性是啊感应道教的，所以呢，阿弥陀佛会现前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就在你身心因果里面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就在你无上道心里面。所以观音是日诸大菩萨在哪里呢？都在你身心因果发无上道心和这个题上啊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来了啊，当然他持着像大势至菩萨持着金莲花画五百幅，前面的时候画一千尊佛，这里画了五百尊佛，都是你心心里面的五百尊佛啊。为什么佛陀是这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呢？他说哦，对那个画一千尊佛，然后这个地方画五尊佛，他是故意的，还是说你的功德小我画少一点，你功德大我画多一点，还是往生的那个人心理感应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可看出阿弥陀佛、观音、狮子、五百尊佛都是本人的心心感应，并不是说阿弥陀佛安排好了，是吧？阿弥陀佛不可能有这样的分别心，是吧？就是你啊，你钱多一点，我今天呢，我要对你好一点，是吧？你没有钱，我就不理你，或者说一个小脸话来建议你。那我这样的安排，你觉得你对我是什么看法？这个常佛是分别心那么重，钱多的又一个一样，钱少的又是这个一样。你就说明明是名利之客嘛，跟医生拿了阿弥陀还有名利心，这个我想你可以想象，阿弥陀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证明阿弥陀观音是一定是你的心理感应，知道是你这样的修就这样感应。所以你身心因果不办大乘发无上道心，就是说你持无戒修十善，做一个善人，就做一个简单的善，我就是因为善，但你发了无上道心，这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这样的人呢也可以完善。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很多人都持无戒修十善，是吧？不办大乘，你不可能对大乘菩萨诽谤嘛，对六道波罗蜜诽谤嘛，你不能诽谤。然后依时功德就这样的回向，诶，你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当时他说阿弥陀佛观音师就过来了，持着金莲台画符就来持人。那一时受手五百种画符，一时受手赞言法子于今清净，就是持人于今清净发无上道心。为什么呢？身业因果嘛，持无戒就是身心清净，叫于今清净，持戒清净，就是说持无戒你身上就有光明嘛，是吧？实际我们一定要相信，知道，就怕你怀疑，就是说你持了五戒，你身上的光就可以射到空中，便魔王都找不到你。为什么会放光呢？是心放光嘛，是戒放光嘛，因为放光，光是清净心里出来的，所以呢于持五戒以起四善以清净故。这个清净呢，不是我感觉到清净，只要你持五戒就清净了，这个清净叫性清净，相信的信，性清净。只要持五戒，你不管多大的嗔恨心都没有关系，是吧？你就比你讲，我要持五戒，你打我也要持，就是我生气我也要持，这个就是清净心。他不考虑到你自己有什么烦恼，你对这个戒顺佛想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叫性清净。大家把性清净跟行为清净分开了。对你的清净，就是我出家我就顺清净，我有烦恼没关系，我这个出家就是清净的。你要爱他，知道？你要知道这个体就是，不要执着你的感官上的清净，感官上清净是幻灭的。你持戒的清净，就是说你不杀生，这个就是清净的。你一定要明白，清净的本身，你不杀生吗？不然就是清净的。我这个清净的体就叫清净光。我说，所以又发了菩提心，又发起了清净之光，是吧？所以与清净故，发无上无来因力，所以佛陀就来接引你。所以你要看到佛陀藏在你，佛陀莲花藏在你脚上，就是何况你们还说了菩萨戒，不管是无戒者三规无戒菩萨戒，就是三规那一天开始，莲花就在你脚底下托着了，就是你要生清净，就皈依的那一刹那就要生清净心了，要生佛心就是清净心，是吧？ 你皈依三宝吗？你在家里面修十三法都是清净，你都要相信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在家里你的念头生善心，生孝顺父母心，在这个世间任何的爱花的心，爱这个三宝大地都生清净心。要想这个心就是佛心，那叫清净光，就是不要怀疑它，不要去执着我很清，坐在那一动都不动。我告诉那样人是成不了佛的，就是你要仅仅只要你在乎你自己感官上坐在那地方，我觉得我好清净，那个都不清净。我说你坐本身就是清净的，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不是我清净不清净，我相信我这个体啊就是佛陀的光明。他说但是呢，我又有相信他了，感应我清净，我有多少清净就多少清净。就像我手上拿了一块金子，我好欢喜，最重要我手上有一块金子，就是我欢喜是次要的，知道我这个金子可以买天买地买房子，知道这是宝，知道因为我获得了这个清净，这是对他的一顿喜欢和清净。我不喜欢他这样值钱，明白吗？就是我烦恼或者我这个金子这样很值钱，就是持了五戒以后啊，这就是清净观。大家一定要感悟到，不要在感官上清净，知道就是说你在外面做三法的时候，你执着做也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。哎呀，我说我们要静静念佛，人家问了，他说师父啊，你这个你执着于修行，执着于这个念佛，是不是也是执着啊？我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念佛是清净的，我执着于清净，那是我的欢喜心嘛。但是执着不执着，那是我的妄想，都毫无关系。最重要，我在念佛这个体是圆满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不要考虑了自己烦恼或不烦恼，只考虑人，就我们讲的叫于法修行。不要于理性，于意不可信，不要相信他，相信法。就比例来讲，我持戒清净不清净无关紧要，戒是清净的，我认同他就可以了，知道？所以我要顺从于法，不要顺从于你自己。我们感官上你再快乐也毫无意义，有人坐禅定坐得很清净，还不如你坐得清净，是吧？我坐在这个地方清净吗？你是想我心清净还是想我肉体清净？我认为我这个肉体就是清净的，是吧？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他清净过，所以我一直清净。我烦恼没有关系，我一看到他清净，我马上又清净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我孤独的时候，我看看父亲，我就不孤独了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哎呀，我心太孤独了，我一看父亲，哎，我就不孤独了。等一下子我又孤独了，我看看父亲又不孤独了，不就这样的吗？就是说，因为有佛陪伴着你，你永远不会孤独。孤独是你的妄心呐，他是没有自信的。这个思想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你不跟思想走，跟你的孤独的心走干嘛？所以你的心好坏善恶这个东西你不要管它，你只管法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修行就叫顺从法修行。所以郭子不是讲吗，这个修行呢，千万不要在乎你的感官上的清净不清净，烦恼不烦恼，这个等等，只要是对的就去做，只要是对的做，不管烦恼不烦恼我都去做。就是我宁可烦恼的持戒，我不愿意不烦恼的去破戒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因为我烦恼没有关系，持戒体是清净的，明白？所以这个叫做清净观。所以你获得这个体，于尽，所以见是事一啊。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见是事一，见自身的光，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就过来告诉你，是吧？过来告诉你，徒应来受手，是吧？然后自见自己要去坐在莲花上，坐以莲花即合，合起来了，是吧？莲花即合，就整个世界变成你这个，变成你的这个菩提心了。然后谁是真？谁做释放祝福啊？谁做阿弥陀佛？谁做观音世智？还有无边人化佛，一起即变，变得往生，变得往生啊！七宝池中，一日一夜莲花赖敷，七日之中乃得见佛，是吧？既见佛身与众相好，心不明了，心里面呢还不明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个持这个身心因果啊，这个习气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没有发大乘心，因为没有发大乘心的话，跟法不相应。因为跟法不相应了，心里面还是非常不明了，就比那持戒他非常不明了，他不知道持戒就是佛体，就是忍欲啊，就是 这个虚空色身相互触法，它很难这个跟心相应的一刹那时间，经过37、21天来了见，闻众应声戒言妙法，游离十方供养诸佛，欲诸佛前闻声声法，就是说这个37、21天就能够遍游十方，跟前面那个上品尊胜一样，十方世界仅三小节得百法明门内，就欢喜地，就会就初地菩萨啊，是名上品下生也。那我说我们在这里可以修行呢，可以观察自己呀。那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观不深陷因果，持无界修持上发菩提心，这样的去做是吧，这样就是做一日一夜或者是七日七夜啊，就像我们说八关斋戒一样，就是七日中要对个什么定义呢，最重要的要了了分明，就是说如果你在持世界啊，这个受三规持五戒修四善，然后呢发无上道心，会到一个会到往生地起，就是这样的会到完成，你经过77、49天的思维，或者是21天的思维，就像我这样的讲法，讲无界体，讲四善体，讲三规体，讲到你会到佛性，离世远远，你获得了这个当下的这个体，就已经完成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他这个讲的是在西方极乐世界37日后。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的37日后，就是在此世界，因为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并不离开我们第一地里面。那说你现在就生想生我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说你持五戒，你修十善或者说三规，这个体就是佛陀的事，佛陀的理，佛陀的事，那说在佛陀的事上发无上道心叫理，而这离跟事圆融，就获得往生最地，就是说你怎么样的思维你最地，这前面其实都已经讲过，如果你听明白了的话，那说你持五戒修持善不犯大乘的这个因，发道心的这个因，那说就是往生的果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哎，我就这样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去往生，那结果呢，结果就危险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后面也讲了，后面也讲持五戒修十善，它是中品顿生的，是吧？那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三品下生呢？后面也讲了持五戒修十善，还有出家修法恨呢，对吧？那是中品上生，那中品上生出家法恨是吧？还有受八关斋戒，真的是中品往生，他为什么都在中品往生？这里面。深陷因果不忘大乘，就是说这个发无上道心，这人是而是三品下生呢，他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三品上生你要了解第一义法，因为这个这三辈都是讲第一义要相应，这样你获得第一义，此世界在此时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马上到21天了，他说此时的21天的第一义法来说，你就心开了，只要你心开了，其实完成就现在完成，知道？完成的时候来说这个瞬间就可以听到一切音声说妙法，将来完成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的十方无所障碍，阿弥陀佛。